消息，中国藏族作家维瑟在脸书，也就是 Facebook 发布藏族僧人自焚抗议的视频，被脸书管理人员删除。这一事件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脸书公司在回答美国之音的查询时表示，他们删帖的起因是有人举报说维瑟发布的视频图像过于触目惊心，与政治因素无关。我们邀请藏族作家维瑟通过视频从北京参加节目。维瑟你好。
哎，你好。
首先维瑟，你说一说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样，就是应该是26日的下午，我在就是我跟平常一样上脸书。那大家都知道脸书在中国是被屏蔽的，我上脸书是需要通过翻墙这样的手段才能打开脸书。那我看到脸书上就是有那个藏人自焚的一个视频，是23日的时候在藏区一位僧人自焚的，这样他在一个派出所前面自焚的这样的一个视频，我就把这个视频转发到我的脸书上。那我同时从一些相关报道摘录了一些文字加以说明。那到了大概几个小时吧，就是晚上的8-9点钟这样，我接到脸书的一个通知，脸书公司的通知说他们要删除这个视频了，删除这个帖子，因为说帖子违反了那个Facebook 的社区的规则，就是这样。
我们美国之音的记者曾经就这个事情向脸书公司来进行了查询。刚才我也说到，脸书公司呢是说是有人举报你发布的这个视频呢是太过于触目惊心，和政治因素没有任何关系。你对脸书的这个解释怎么看？你接受他们的这种解释吗？
我认为他们的这个解释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所以我后来也写了一个致脸书公司的一个回函，也发在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那我主要是想说明的是，就是事实上这个事件，就是脸书公司删帖这个事件，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它有很多复杂的意义，包括了一个道德上的，还有一个就是言论自由上的。那脸书公司的解释，他是说的好像是从纯粹是技术上的，而且是从他的规则里面也表明了，好像他要提到中立啊这样。那我们就来说的话，我就说首先说藏人自焚这个到这个我发布的这个视频为止，已经是142个人了。那这142个人自焚，已经有很多的图片、很多的视频在网络上出现。那在我这几年来，就是我使用脸书是从2008年开始的，到现在都6年多了。这么长时间，藏人自焚的这种抗议行为的这样的图画和图像，在脸书上也很多出现，很多我都有过。转发在我的脸书上，以前都没被删过。所以当时我看到我的帖子，我使用我脸书有6年多，第一次被脸书公司删帖，我是非常惊讶的，而且这种惊讶的感觉，我都是觉得，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说，哎呀，这个怎么跟中国的这个网站一样了？当时一个感觉是这样。
维瑟，你刚才提到，就是说你使用脸书已经很长时间了，以前呢没有遇到过被脸书删帖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你觉得这次这个删帖是它到底是因为你说你不接受他们的这种解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是因为你这个藏族作家的背景和你转发的视频是藏族僧侣自焚这样的这样的视频？另外就是刚才你也提到，社交媒体甚至传统媒体对一些比较暴力和惊悚的这样的一些画面呢，也都是会做一些删节或者处理的。比如说最近这个马来西亚这个航班现在失事以后， 当地印尼当地一家电视台找到了漂在海上的尸体，他们播放了以后，他们还向公众道歉，说我们对不起，播放了这样的一个恐怖的这样的一个画面。你对这些是怎么看的？
当然这个就是涉及到网络的很多，就是会有这些说法，社交媒体等等。那我觉得的话，如果我们仅仅是从技术上来说这个画面过于触目惊心，因为是涉及到像自焚这样的一个画面因为有自焚啊这样火焰燃烧肉体这样的，就是过于触目惊心的话，那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就是这个历史。那我在我的那个自脸书公司的回环当中也举了，比如说1963年就是越南高僧在西贡街头自焚，当时是被纽约时报的记者拍到，那个照片就成为一个全世界的一个经典照片而且都是到今天为止我们还可以在网络上看到。那2012年我也举了这个例子，2012年3月一位流亡藏人在印度新德里自焚，那他也是抗议胡锦涛访问印度这样的自焚的
也被拍到。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的限制，今天只能让你讲到这里了。我们非常感谢藏族作家维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